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哎呀，圣经里面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他的脸上必有荣光并且永远都不会蒙羞。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那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呀，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74页，新约圣经的74页。我们已经花了将近能有差不多八九个月的时间来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讲完了，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6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8章的27节到38节，作为我们对马可福音这卷书的呀这次宣讲的一个结束。呀，我们学了马可福音之后，我们听了马可福音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得着？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如何的回应马可福音呢？就是说，圣经里面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呀，雨水从天而降，降在地上，必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也是如此啊，像雨水降在地上，滋润大地，能够结出果实。那么，神的话语降在我们的心田上。我们心灵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我们不是说听完了一卷书我们就听听就过去了。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形象，看了之后就走了，就忘记了。不是的，我们是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像对着镜子照自己一样，我们要知道神要借着马可福音要让我们有怎样的回应。换句话来讲，我们要借着圣经，我们自己应当有哪些真正的得着？或者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得着神让我们有的这样一个祝福，所以我呢就会跟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8章27到38节。那么这一小段呢是马可福音的一个转折部分，在马可福音前面是讲的是耶稣基督是谁，后面呢讲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在这中间呢是一个转折的部分，而在这个转折部分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我们来思想之后呢，我们一同来看神要让我们在听了马可福音之后，要我们学习什么？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读经，请大家用心来读，用心来听上帝的话语呀。上帝的话语是无误的，是无谬的，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呀。所以我们要用心去听，请大家来听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8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门徒和众人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 当作可耻的。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又呼召我们快跑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新约里面的应许，叫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主啊，非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在这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也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还要二次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祈求你就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也深知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若纠察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在你主有赦罪之恩。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就求阿爸父神在基督耶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要把你这卑微软弱的孩子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主要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得着建立。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当耶稣和门徒来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这个时候已经是耶稣和门徒在一起训练门徒有3年之久，那么也是耶稣基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时间，耶稣在这里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这里回答了，彼得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彼得回答说什么呢？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当中受膏者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旧约当中神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拯救他百姓的基督。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彼得他怎么能够知道耶稣是基督？彼得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他凭什么来认识耶稣是基督？如果彼得他心里面没有对耶稣的一些知识，就是耶稣基督跟他擦肩而过，他能不能知道？不可能知道的，对不对？在彼得的里面一定是有一个认识，首先他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基督那要来的基督是谁否则的话，耶稣基督行了这一切，他这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并能够行神迹，但是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回答，你是基督。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人对耶稣基督并不是一无所知，神已经在旧约的时候将那位要来的基督，拯救他百姓的基督，已经借着先知晓谕给他的百姓。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当他行了这一切的神迹，做了这一些教导的时候，他的门徒知道什么呢？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常识，当时犹太人常识。所以说要问耶稣，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这一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我们花了差不多8-9个月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讲马可福音，就跟大家来讲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你是基督。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应当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非常重要。我在加州的时候，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院长， 他讲的什么呢？他说美国教会现在有一个危机，在一个conference 有个危机，什么危机呢？第一，美国教会不知道信的是谁；第二点，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很多时候他们去教会，但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信仰成了一个习俗，这是美国教会的一个危机。但这个危机，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也知道。那么在一开始训练门徒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跟他们生活了3年之久，来向他们显现他是谁，并且来催领他们，并且是教导他们之后，问门徒说：“你说，你们说我是谁？”使徒保罗在他的提摩太书信里面讲说，他说：“因我深知我信的是谁，并且也知道我所，并且也深信呀，我所交付他的，他必然保守，直到那一日。”所以使徒保罗也就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是谁。所以说，知道耶稣基督是谁非常重要。你要知道耶稣是谁非常重要。那么基督来做什么呢？当彼得讲到了那给了这个回答，说你是基督，从那以后呢，耶稣就开始预言什么呢？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那么这是耶稣看门徒对他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认识，你就是基督。之后呢，基督告诉他，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受苦怎么样呢？还要被弃绝，还要被杀，过3天要复活。那么基督成就这做经历这些一切的事情，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这是必须的。为什么是必须呢？如果耶稣基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的话，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必须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都是因着什么呢？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那么耶稣基督被杀和复活的事实，那么在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分集中的讲的这个事情，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那一周受难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这里不会多讲，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那里面是有确凿的事实，耶稣基督被弃绝、被杀，并且3日复活了。那么这个事实见证了什么呢？证实了耶稣的应许、耶稣的预言是真实可靠的，旧约圣经的这个预言应许都是真实可靠。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他为你为我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叫每一个相信他的有了活泼的盼望，生命不再一样。所以这是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这个核心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会跟大家问大家，我们既然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来学了基督，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一样，你们既然已经学了基督，你们应当如何如何。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看来听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你要做什么？你应当做什么？在这里面我有5件事跟大家来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来劝勉。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信靠基督，你要信靠基督，因为圣经给了我们确凿的一个证据，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让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是确实的，让我们也知道什么，耶稣就是基督。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而不是口头承认，而是要信靠他，而是要信靠他。马可福音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到底什么是信靠基督？如果今天有人问你的话，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想信主，到底什么是信靠基督？到底什么是信靠基督？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答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但是在这里面，马可福音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解释。到底什么是信靠基督？在第8章34到35节里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到底什么是相信耶稣？到底什么是信靠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舍己跟从主，舍己跟从主，舍己跟从主成了我们一生的作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记号，一个记号。所以很多基督徒现在教会当中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舍己，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可能生命成长以后的事儿吧。我现在好像做不到，实际上不是的。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是从一开始就能开始的。什么是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要舍己跟随耶稣基督。否则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什么这么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我们知道，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他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喜乐，就坠入到罪和死亡的这个状态当中。从那时候开始，就从那时候开始，人类一直在为自己的自救来打算，一直在想自己怎么样过得好一点的生活，其实是在打算的，发明很多的方法，有没有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丝毫没有果效的，啊，丝毫没有果效，啊，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麻醉剂，可能会暂时的啊，给人一些缓解疼痛的作用，但最终呢，难逃这个一死。为什么呢？因为只打止痛针、麻醉剂，没有针对这个疾病的这个药物。也好像什么呢？也好像这个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的蓄水的池子啊，虽然是个池子，但是里面却没有水，不能解人的干渴，不能解人的干渴。所以这是人自己的一个努力，自己的努力，想要自救，想要救自己的生命，结果怎么样呢？失去了生命，丧掉了生命。那唯一的拯救之道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拯救之道，因为这里面说什么呢？呀，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只有放弃自救的这个努力，信靠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得救。因为只有基督，他是活水的源头。凡信靠基督的，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圣经怎么说？耶稣说，必从他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基督说过，人若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拯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舍己跟从主，并且天天舍己跟从主。所以请不要把这里面的舍己跟这个天主教里面的那个修士联系到一起。天主教里面的修士，他把自己放在这个高墙里，你知道吗？刻苦己心，想通过自己的修炼啊，完全两回事情。这里面的舍己和跟从主是什么呢？把你的旧的生命放弃了，耶稣基督把新的生命给了你。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愿意舍己跟从他，怎么样呢？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信靠耶稣的人。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生根建造。当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在基督里所得的生命，得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呢，不是没有根基的生命。你在基督里面所得的生命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生命。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四种田地的这个例子。那么我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你呢，我们不是福音的种子落在了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一位，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就枯干了。为什么又枯干呢？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根。而你不是这样的生命，你是福音的种子落在好土里的那个。你领受了福音的种子之后， 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有了新的生命，接下来怎么样呢？要生根建造，要生根建造。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吧？主耶稣基督来的这世间啊，怎么样呢？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讲福音啊，传遣的使徒出去建立教会。那么使徒传讲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你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学了基督耶稣基督之后，你们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那么怎么建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建造呢？啊，或者说以前我说我们生命总是软弱，为什么会软弱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去生根建造。怎么建造呢？我想引用一处经文，以赛亚书第37章第31节。以赛亚书37章31节是讲到呀被掳的百姓啊，神对被掳百姓的一个应许，说什么呢？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了神的百姓，那些渔民必怎么样？必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向上结果。后来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啊哈。而是什么呢？而是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靠上帝的恩典。靠神的恩典之后要怎么做呢？诗篇第一篇二章三节里面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哈，这人变为有福。怎么样能够建造呢？怎么样建造？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怎么样来建造你的生命？怎么样建造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什么呢？每天要读神的话，每天要思想，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怎么样呢？这样使你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这生命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你说管用吗？这样做管用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当他在这个跟那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最后的这个话别的时候，保罗是怎么说？保罗是把教会以弗所教会交托给谁？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为什么呢？因为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都要读神的话，每天都应当读神的话。一个有了主生命的人，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呀。不论是这个成年人，你要读神的话，孩子要读神的话，大学生要读神的话，每天都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它帮助你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第三件事情，你要效法基督，你要效法基督。当你的生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你要效法基督。主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跟从我？主耶稣基督啊，他如何行，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脚步，跟从耶稣基督，要效法他。我们在这里会具体来问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冤不冤？冤不冤？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挺冤的，是不是？啊哈，他有没有发愿言呢？耶稣基督没有发愿言，他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谁？交托给父神。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你们也要如此的效法基督，你们也要如此的效法基督。我们大家都有经历。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也好，还是 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好，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你相不相信？你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面对不公正，你要如何去做呢？不公正你要如何？你很想找地方为自己伸冤，对不对？很想找地方为自己伸冤。很多时候啊，你还找不到伸冤的地方，你要怎么办？如果找不到伸冤地，你怎么办？抱怨、恼怒、心生苦毒，很多人都是掉在这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掉在这里，都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甚至神对我不公，很多人对我都不公，抱怨呢、恼恨的、心生苦毒，很多人都在这里面跌倒。我们说这种抱怨、苦毒、恼恨问题有没有解决？恼恨减少，减少没有？没有减少，用错了方法。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为大家读一点经文，《彼得前书》2章19节：若有人为叫自己的良心对得住神，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当我们读了这个马可福音，听了马可福音，他如何在这地上为他的百姓受苦、受死、受到这个不公正的待遇、人不公的待遇，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为此说一个怨言，耶稣就没有发出一个怨言来。啊哈，耶稣就是在凡事上都敬畏神。顺从神的旨意，以至于怎么样成就了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你效法基督的时候，你在这各种不公义的这样一种，或者说是某一时刻你受到不公的待遇，这不公待遇不一定说是这个职场上很大的一个事件，有可能什么呢？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当中觉得不公义。抱怨可能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他怎？如果你效法基督的话，你会说什么呢？你说主啊，我真是不配，你给我摆上了这个环境，为要让我效法你的脚踪而行，这个不是一个软弱，或者说是啊，无论是这个啊，别人怎么欺负你，好像你都是甘心的忍受，不是这样子，你的心里面是在。效法耶稣基督，当你这样仰望神的时候，你的心呢就会开了，不会再纠缠在自己的得失里。当你做这一切的时候，你也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要叫自己的良心对得住主。什么意思呢？就在那一时刻啊，就在那一时刻啊，你可能在受到一个不公的待遇，你可能是啊不应该承受这一切，站在那一时刻。你没有因为你所因为别人而犯罪得罪神，你没有因为别人的错而缺少了这个敬畏神的心。换句来讲，你的良心在那时刻没有受伤、受亏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这个追求道路上需要常常谨慎的。实际上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可能我们一开始非常的爱主，有可能我们开始做得很对。但是因为别人做了或不理解，不论怎么样，别人做了一些事情，怎么样呢？伤害了你，伤害其实你是不应该承受的。但是当你回应这个环境的时候，实际上其实什么呢？你在那时刻，当你回应的时候，方法错了，内容错了，在那一时刻怎么样？你跟得罪你的人一样了，良心上得罪了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信主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效法耶稣基督，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要在神的面前让自己的良心对得住神。很多时候我们会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啊，别人这么待我啊，我是非常的难过，并且说是我做了很多的错事，回过头来我跟他其实一样，并且还跟别人说，其实我很冤，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跟别人一样，你的良心已经被罪那时刻玷污了。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所以这里面告诉什么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之后， 还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甘愿忍受一切的冤枉，为了行善而忍耐，这是神在神眼中看是可喜悦的，并且我们蒙召就是如此。这圣经里面所讲的。第四点，你要宣讲基督，宣扬基督啊，信靠基督，生根建造，效法基督，还要宣扬基督。宣扬基督是有两种方法，宣扬基督有两种方法。宣扬基督在圣经当中从来都不是一种方法，两种方法，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用言语传福音，言语传福音。第二种是什么？是用行为。这两者是并行的，宣扬基督两者并行，传福音跟你的行为的见证，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神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他在工作的一个方法。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对不对？用他大能的膀臂呀，伸出来的膀臂，将他的百姓从出将从这个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么这是神的作为，但同时神呢也借着摩西怎么样呢？将他这个作为怎么样的写了出来，将他的话语写了出来，怎么样呢？摩西五经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啊，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个行为到底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而耶和华拯救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这个行为呢，也反过来证实什么呀？他在圣经当中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阿门的。所以说，言语跟行为这两者是并行的，是并行的。在新约当中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看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和他的行为，他的教导解释了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呢也见证了他的教导是一致的。所以这也看到什么呢？神的话语是可靠的。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要去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也需要用这个言语跟行为两者来见证耶稣的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给你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当你被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但没有被环境困住，心中反而充满了喜乐和盼望，结果是怎么样？你就会令周围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感到惊讶。别人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子？”通常你这么大的环境的话，早被压垮了。通常这么大的环境临到你的话，疾病在你的身上，你早就已经在那里躺平了。你今天怎么会如此有盼望？你今天为如此有力量？你这个力量跟盼望是从哪里来的？当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给了人的一个什么呢？人家给你个契机，我今天之所以如此，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有耶稣基督，我才有力量面对我生命中的环境，因着有耶稣基督，我才有盼望。其实这是在生命当中见证了你所信的福音，所以言语跟行为是重要的。并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传讲福音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14到15节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教导，他就用他的行为，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在这里阐明什么呢？传福音当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还债的态度。传福音是一种还债的态度，比如当你的一个朋友借你5万美金，对吧？他要追着你要，那个时候你着不着急呀？你肯定着急，我得赚钱呐，我得还钱呐，你知道是这个心态。保罗当时传福音给罗马人就是这个心态，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教会的复兴在于在座的你跟我，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从哪里开始？从我个人开始，紧迫感开始。我们中文部的事工成立，其实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还没有开始。那时候我姐妹在这里都在哈。当时为什么我就是中文部这个北山教会改革中长老有这个中文部，是因为英文部的弟兄姐妹， 现在叫英文部，那时候没有中文部，就是教会。整个的教会对华人非常有负担，牧师、从大牧师、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包括小孩子，包括小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这个 ESL class，就是那英语班啊哈。有一次多家来教会，来参加这个英文班，回去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说邵辉，你去教会看一看，你去教会看的话，你的心就会被感动。我去了之后，你知道怎么样？那时候白大哥也在，那时候教会大概有六七十人这英文班，40多个人是华人。每一天晚上7点半，七点开始啊，第一堂课7:45到8:15，中间半个小时怎么样呢？是这个茶点时间，接下来到9点钟是最后一堂课。那个半个小时时间，你知道吧？教会的老的院长，神学院老院长开车80多岁，开车40分钟从公寓来，冬夏不误，怎么样的给这群学英文的这些 international 朋友，各个国家来的怎么样的？端茶倒水，颤颤巍巍的，怎么样呢？往他的碗里面倒这个茶。最小的孩子8岁，现在在我们英文堂，现在已经成为什么呢？那个现已经差不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这已经结婚有了这个孩子，甚至同龄的已经成了长老。8岁怎么样呢？开始摆凳子，活动结束之后开始就收凳子、收椅子，把它摆在一起，摆得整整齐齐。当我看见了之后，你知道我心里特别感动。白人弟兄姐妹如此爱华人，我作为基督徒，我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作为一个神学生，我能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白人基督徒你爱我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但作为基督徒来讲，你应该怎么想？白人的弟兄姐妹都如此爱我们华人同胞，我能够做什么？我就思想了之后，我就跟当时的院长 Jerry O'Neill。进他的办公室，我说：“Dr. Neil，说我看到教会的需要，我说我要想成为成立，我要成立一个查经班。”Dr. Neil 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吧，今天晚上正好有这个筛选会，你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就好了。”我去了就分享，大家非常高兴，现在那开始有了这个查经班。哎呀，当时我回去之后，开车回去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后悔。我说主啊，为啥我揽这个活呢？其实我说我其实学习很忙很忙，我怎么会揽这个活呢？但后来想，既然已经这样说，那就做吧，你知道吧？那就开始做，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慢慢的，查经班人数开始增多，牧师就说我们要不要开始中文崇拜？这就是中文事工的开始。中文的事工开始不是因为我。中文施工的开始，因为白人弟兄姐妹对华人的爱。你作为神学生，你作为匹兹堡华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对你的同胞有负担？对你同胞有负担，所以要宣扬耶稣基督，要宣扬耶稣基督。这是神在基督里，这是基督复活的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使命。第五件事情就是要等候基督。要等候基督。我们宣扬基督之后，我们要等候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等候基督。马可福音第8章38节，这里面是这样讲的：8章38节，8章38节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他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一个信息。这个信讲了一个什么信息？一个事件呢？就是说，人子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在荣耀里同众天圣天使一同降临。这里面是讲的一个信息啊。好，那么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不是永恒不止的。我们传福音不是永恒不止的。你不能说教会传福音直到万代，直到永永远远，不可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啊，当我们福音传到什么地步呢？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再也不需要人传福音了，你就再也不需要人传福音了啊！传福音不是一个永恒不止的使命，教会不会传福音直到永远，因为什么呢？传福音只是 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救赎计划的最终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得赎，耶稣基督再来，身体要得赎，所有的信徒到那个时候都要被接到荣耀里，在永恒当中永远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正是因为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让我们轻看了今世至暂至轻的苦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五件事情，你要怎么？你要预备等候基督。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预备自己的等候基督。你不要想今世这个世界是永远的一个家乡，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但是那离开等候我们的是更美的家乡。那我们怎么做呢？就需要去预备自己等候耶稣基督啊，让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这也是使徒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所表达的信徒的历代信徒的一个愿望。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成为你跟我今天美好的荣耀的盼望。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也许一会儿就来了，崇拜之后也许是明天早餐，也许是两年之后，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要预备自己，像那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自己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了基督啊，学了马可福音之后，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五件事，彼此劝勉。第一，就是要信靠基督；第二呢，生根建造啊，生根建造；第三呢，就是要效法基督；第四，宣扬基督；第五，要等候基督。如果这五件事情你存在心里，马可福音你没有白听，没有白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也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认识主的道路上能够不断的晋升。主也常常的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记得既然认识学了耶稣基督，就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效法基督，宣扬基督，等候基督。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信靠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